阿巴斯与老邹穿好潜水装备，蹲在那个楼梯口前，绿水显现出他们绿色的倒影。老邹的身形跟阿巴斯几乎一致，是站直后才会感觉微微驼背，上了年纪的身体。穿上潜水衣蹲在楼梯口的两人，在绿水中看起来竟然差不多年纪的样子。阿巴斯跟老邹声明，如果有危险立刻回来。老邹点点头，说这本来就不是为了玩命，而是给他自己还有阿巴斯退伍的一个纪念。阿巴斯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，说自己根本就不想要这样的纪念。他瞄了一眼潜水表，确认下水时间是早晨的8:06。两个人走下楼梯，阿巴斯在心底默数，楼梯总共有27阶，以一阶15公分来算，这是一个大概有4米多深的地下室，绿水浑浊浓稠，滑水的时候会觉得水重重的、温温的，和海水的触感大不相同。头灯和手电筒照出去的光线都往前不了太远就被绿水吃掉了，但回头看的时候仍看得见光线从楼梯口传下来，像一个方形的月亮。阿巴斯一手摸着墙，一面注意着老邹。阿巴斯本来就想敷衍绕完整个地下室就算结束了，没想到游到第三面墙时摸到了一个像是架子之类的东西，微弱的一线光从书架后面像刀一样传出来。老邹拍拍他的肩膀，示意合力把架子推开看看，没想到阿巴斯用力一推，那木架就哗然地在水中慢动作似的分解了。他们眼前突然一亮，那后头展开了一面石墙，上头隐隐有一道半开着的石门。阿巴斯伸手摸摸石门的厚度，大约有2手掌宽，是非常扎实厚重的一道门。可以想见，如果不是他自己露出这样的缝隙，是不可能被他们两个人推开的。阿巴斯感到有一股力量从石门打开的缝隙涌来，那似乎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水流。他们侧身进去石门里面，可能是污水被大量的水稀释的关系，眼前的能见度虽然仍然不算清澈，却能看到大约3米以内的事物了。那看起来是另一个房间。阿巴斯边游边确认那个空间的大小，发现四周都是一排排大小一致的铁架，铁架上仍摆放着为数不少的木箱，水底下看起来像是黑黝黝的污泥。他伸手一捞，勉强辨识出有些是腐烂了的军衣、军帽，而最后一边的墙又开着一道门，看起来又是通往另一个房间的。那恐怕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地下仓库。阿巴斯没有想要进去，他怕如果房间是一个一个连着下去，最后他们可能游不回原来的房间。阿巴斯浮在水中，就像在天花板看着房间似的，那种感觉很是奇异。两个人的强光电筒与头灯像有生命的生物一样在水中来回摆动。阿巴斯环顾了四周，发现有一处露着细细长长的黄色微光，那只是像一根蜡烛所发出的虚弱的光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光有一种神秘而吸引人心的力量。两人一前一后游了过去，阿巴斯伸手一探，发现那是一条墙的裂缝，那个裂缝又另有一股水流涌进。阿巴斯伸出大拇指往身后指， 意思是问老邹是不是该回头了，但老邹不知道是看错还是怎样，却反而往那个裂缝游了出去。阿巴斯赶紧伸手拉他，却没能拉住，只好跟着试图拉住老邹的腿，但一游出去，身体就感受到水流的推力竟变成吸力，那是阿巴斯一生中再也没有经验过的一种力量，就好像有某个巨人用拇指跟食指捏住你，然后把你往某个方向扔过去。一开始，阿巴斯在那股强大的水流中勉强拉住老邹的手，但接着便不由自主地随着力量往前流动，之后手就拉不住放开了。不知道多久以后，他才稍稍能掌握住如何在那股水流里稳定身体的方式。在那个深沉的猛烈的水流里，阿巴斯强烈地感到一种没有办法控制住身体的无助感和恐慌，但就在那一刻，仿佛时间之轴被什么扭转了似的，他陷入一片白雾之中，而那猛烈的水流也消失无踪了。定神之后，阿巴斯发现白雾可能是无数细小的气泡，那些气泡与水流在耳边发出噜噜噜噜的声响，就仿佛一架巨大的充满杂音的收音机放在耳边。但很奇怪的是，阿巴斯后来竟然能清楚地看见每一枚气泡，它们好像被打磨过一样，充满光泽，让他几乎可以照见自己的脸。阿巴斯下意识地用手擦了擦蛙镜，但那只是陷入更深的白雾之中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迷茫的白渐渐消退，阿巴斯直觉地先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数字，8:28，这很合理，表示意识是非常清楚的。于是他转动头，四处搜寻老邹。不过接下来的景象又让他觉得自己身处幻觉之中，因为他看到了数量非常惊人的一群鱼，而且是巨大如人的躯体的鱼，它们的鳍和尾巴不断摆动，制造出无数的气泡。原来气泡是它们制造出来的，阿巴斯心里想。然而阿巴斯定神再看，却发现那并不是鱼，而是一群人。他深深地吸了好几口气瓶的空气，想压抑砰砰的心跳。他再一次确认眼前的景象以及表上的时间，一样是8:28。阿巴斯逼使自己不看那群鱼人，专注地注视表上的时间，才发现该死的秒针一动不动了，就像被冻结了一样，它停留在8:28:29的位置。他妈的，坏了。阿巴斯抬起头来，鼓起勇气再看清楚眼前的景象，那真的是一群人吗？这些人就像鱼一样游动，身体曲折摆动，他们几乎都是全裸的，偶尔才会看到一两个身上还留着一点少得可怜的布料。这些半裸全裸的鱼人，不能叫他们人鱼，就叫他们鱼人好了，阿巴斯想。手上还拿着各种兵器，那些都是兵器没错。阿巴斯在大学时曾是国术社的成员，因此认出其中一些是关刀、三叉、钩子、铡刀、排刀、双刀、齐眉棍、戒棍、斧、鞭，但还是有很多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奇特造型的兵器。更奇妙的是，有的渔人拿着的是农具，像是锄头、镰刀、铲子、耙子，其中几个游过他身边， 近到几乎只有一个手掌宽的距离。阿巴斯看到他们的身上的皮肤破破碎碎的，就好像被什么剪开了似的，不过那样的皮肤并没有血液流出来，就只是袒露出粉红色的皮肤缺口而已。有的缺口相当大，可以直接看见灰白的肌肉和骨头。阿巴斯抬起头，看到最上层的鱼人的剪影，他们看起来很轻的样子。那些鱼人都不是完整的，有的失去手，只靠着脚在踢水，或者失去脚，只靠手划水，有的甚至只有半边身体，因此只能不断绕圆圈。阳光穿过水流，穿过他们的身体，形成一个一个柱状的光流，直到沉入深深的水底。阿巴斯循着光线往下看，可以看见在黑暗中似乎有些什么聚在那里，像比目鱼似的扁扁的沉在那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刻阿巴斯感到平静，刚刚惊恐的情绪似乎退潮了。他任由水流带动身体，因为他发现身体飘到哪里并非他可以决定，肉体在水中就是一根羽毛。阿巴斯再深呼吸几口，试图让理智回来。他怀疑自己陷入了某种半昏迷状态才会出现异象，因此再瞄了一下气瓶指针，气瓶的指针显示非常正常。思考的时候意识也很清楚，非常清楚，就好像小时候把迷宫图展开，然后用红笔画一条从入口到出口的线，那样清楚。阿巴斯想起了老邹，他四处张望老邹的身影。这时候水中时远时近传来巨响，那响声就像有人用双手直接拍击耳膜，让他不自觉地用手捂住耳朵，眼睛也因为耳膜的疼痛而闭起来。意识在流动时，身体也在流动。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，重新睁开眼的时候，阿巴斯发现水比刚刚清澈多了，甚至连底下石头上的溪虾、螃蟹、身边的鱿鱼都清晰可见，而那些鱼人已消失无踪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巴斯撞上了什么，他下意识把手往上一滑一捞，似乎攀住了可靠的土地。这里已是浅滩。